中国足球又一次出现在国际新闻序列当中。注意啊，是国际新闻而不是国际体育新闻。这个李葛老师又笑了。那过去这几年我观察，中国足球能够上到 International Headline 这个序列当中呢，都跟钱有关。要不就特别有钱的时候啊，这个要买遍世界球星，
第六大联赛
第六大联赛
要一定要下
月，要比要加入到这个前五大联赛序列当中啊，购买力比前五大联赛很多联赛都要强。那要不就是现在这样，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停运啊。这个李葛老师这个耕耘媒体多年啊，对于各种名词概念都有自己的专业解读，能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停运吗？
停运这应该问吴总啊，吴总是俱乐部的直接这个操盘手啊。
吴总有停运的经历吗？
好像你不听你的意思说还没有完全死透是吧？
不是，其实确实是琢磨了一下啊，停止运营和这个，比如说这个俱乐部解散的这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我认为这个
去年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现象，去年天津某一家俱乐部，中超俱乐部啊，消失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口径？当时没有说停运嘛，直接就解散，
应该直接解散。对，所以我想，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俱乐部的这个公告，今年这个公告还是挺，我觉得是挺科学的，就是。这两个概念之间现在就是还留有一丝悬念吧，人家确实现在是暂时先就或者我觉得应该这么解读，就是原来的主体我停止运营了，但是这个俱乐部可能不会解散，如果有其他的主体接手运营的话，是不是这么理解？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国足协关于2020年俱乐部的这个球员和教练员的工资奖金确认表，应该原有的截止期限是1月29号，
1月29号
啊，不是说2月28号，对吧？在那个时候江苏苏宁是把这个表已经交到中国足协了，所以现在俱乐部从苏宁和张近东的角度来说，我是肯定不玩了。
嗯，那他为什么当时又交了表呢？
当时按照规定该交，我们能交得起我们就交呗。
这个表是叫工资确认表，
对
对吧？
对，
而且是对于未来一年的承诺，对于过往也有一个交代，
是准入的条件，
准入条件对。但是据我所知，江苏苏宁这个中超的原县中超的冠军啊。
对，
别说冠军奖金了，就上个赛季的薪资也没有支付清楚。
工资奖金的确认表的概念还不是对2021年赛季的承诺，
对，
而是对2020赛季的我不欠钱的
确认，
一个确认。
那他问题是欠了钱啊？
这个钱可能是，那最终如果说，比如说你是江苏苏宁的这个球员，我找你说这钱暂时今天没给你，明天我肯定给你，甚至加点利息。啊，以我张近东的人格担保，你信我了，那你签字，那我先把这程序给你完了。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至少证明2020年咱俩是东家和雇员之间一拍两清。这样的话，我把这个资格先延续到中国足协
那。那我再问一句，现在停运了，那之前有过的承诺还有作用吗？
有，这应该是有。这个应该说他们签订的合同，在法律上是有法律依据
的。
那如果说你不给的话，既可以去法院，也可以去劳动仲裁部门仲裁。这个钱，我觉得。江苏苏宁不会差这点钱，不会太多这个钱。
江苏苏宁这事真的是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新闻，因为这个做成标题啊，确实从媒体角度来讲挺唬人的啊。
是
中超冠军 dissolved， 他用了这种词 dissolved， 或者说就是消失，就别人没有能充分理解我们这个停运的概念。
嗯，
就说这俱乐部完蛋了，死了，消失了，结束了。
嗯，
背后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不仅仅是这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只是池鱼。城门已经失火，
是的，
而且城门失火的程度还挺深啊。
是是是是，其实你从这个，如果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我们从两个，其实应该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苏宁易购作为上市公司已经公告了，就是它不排除有这个控制权的转变，
嗯，
也就是说有另外一家这个资方入局，会成为苏宁的这个第一大股东，这个。那么呢，这个引入的这个现金流来改善苏宁整个集团的这些业务的现状，因为它现在流动性一定出现了某种枯竭或者很大的危机。从另外一个企业的整个策略来说，因为过去的五年或者再长一点时间，其实苏宁做多元化发展，它把体育产业作为一个多元化发展一个很大投入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意味着就是它这种与它零售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多元化的这个策略的一个。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我觉得退出吧。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角度，从企业角度来看。
就如果它上面这个集团整个这个，我姑且说通俗一点，一个苏宁的曾经有过的一个商业帝国，它都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崩的一个状况的话，那这个俱乐部就一点都不重要了。啊，另外，
对，
比较而言，可能它的传媒平台那个成本中心带来的压力甚至比俱乐部还要更大。
嗯，你刚才说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这次苏宁这个宣布停运这件事情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其实让我们脸上很无光，尽管咱们三个人都跟这事儿没关，但是呢，我希望中国足协是一种正面正能量的形式登上了国际这个新闻。
中国足球啊，
但是这次没做到。那刚才吴总补充的资本市场，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挺关注的，尽管咱们是做媒体体育媒体的，但这件事情上特别我觉得具有反讽的一点是，江苏苏宁就在两三年前还是认为国内最不差钱的一个大企业。
嗯，
那么如果说江苏苏宁现在说我投这个足球我不玩了，这个不玩可不仅仅是我终止了江苏苏宁，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在国米那边会不会也出售，他在 PP 体育的这种媒体平台上他是不是不再玩了，这都有可能。因为在大年初九，刚才吴总说了，张近东在集团内部有一个明确的讲话，
对，
以后苏宁集团只专注于零售主业务主航道，以此无关的所有其他的门类全部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要做减法。我们看这件事情，他不但这么说的，而且这次他采取的行动，虽然吴总的解读是还留有一丝的余味，叫停运，没说直接解散，
但是他已经自尽了。
但实际上从他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 over 了。然后呢，接着最玄妙在哪儿呢？接着最玄妙的，我们看这球队，他之所以
你们让不让我活，我不管，我先给自己来一
刀。对对对，他这个俱乐部不是没试图寻找这个接盘手下家，他也找了很长时间，
对，
但是没有人去接，因为中国足协现在关于中超俱乐部是有明确规定的，你不能出省，说云南省、北京有一个愿意接的，对不起，不可以，你必须在江苏。但是呢，在江苏这个地面上，如果说苏宁说前景玩不下去了，现在就没有第二家企业敢于出面再接这个大雷，这样好，这块他不管了。不管了以后，我们看资本市场的什么反应呢？
嗯，
马上，刚才吴总
股票涨了，
来自于深圳的两家大国企，深国际和鲲鹏资本，花了148.17亿这么大一个巨资，买了苏宁所有上市企业的23%的股份，
嗯，
成为现在集团最大的股权。
苏宁易购，苏宁易购，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说什么，这边抛掉了中超一个俱乐部之后，资本市场是举双手欢迎，马上就迅速冲进来了。人家不看好中超，不看好江苏队，但是资本市场是看好苏宁易购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中国足球是一个我觉得巨大的打击。
哎，两位两位，我们刚才在楼上商量咱们今天聊的这个方向，不可不是这样，你们俩真是藏着掖着。
嗯，
现在已经完全把我带入到一个沟里面了。我们此前准备的台本都没有啊。
有台本吗？咱们另外，
他是那个、他是那个很阴险的挖坑的人，然后你是一下把这个节目推向火坑的那只手。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看得到，而且无关政治，而且现在已经
我没想到
黎
哥老师对这个财经啊做了那么多功课。
现在我得说，咱们得进入第二趴。
嗯，
就是顺应刚才黎哥老师说的这个观点。资本市场对于足球产业，对于尤其对于中国足球的态度，已经从这一次的停运事件啊，包括整个苏宁在资本市场上所引起的一些反响，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你剥离掉了不良资产，你自身的这个主业反倒会高看一线。
对，
那对于足球来讲，就足球这些事情去完全从资本角度来讲，就是没必要再去延续的，至少在中国足球意义上。
这是个问题的，这是个问号，对吧？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应该是一个冒号了，请你接下来发言。
我记得就是，其实恰恰是去年，好像就是那个跟黎哥老师咱们三个讨论那个上
俱乐部，
对对对，
关于俱乐部的
那个话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讨论的观点，就是20年这个疫情是中国职业足球的一个分水岭。我记得我当时有说过这样的话。其实到今年就是，只是这个延续。我觉得疫情不是所有危机的原因，主要原因，而疫情只是让这个危机可能提前爆发了。那么就是它真正核心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现在，比如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假如说就是我们就引用金元足球这个概念吧。恒大开始的金元足球这个概念，这个我们不能去评价某一个俱乐部，比如说批评恒大，我觉得这也不科学。就是从2010年、2011年开始这一个周期，到2021年苏宁的退出，以恒大投入为开始，以苏宁退出为一个终结的话，或者是一个节点，这十年来看的话，其实恰恰确实是一个金元足球。如果我们姑且借用这个概念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模式。这模式是什么呢？就是 这个曾经一度就是16家中超俱乐部里面12家13家都是开发商或者国企，
所以说是地产房地产联赛嘛。
对，然后呢，就是足球俱乐部，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一个这个大企巨型企业的一个附属，那么每年有一个超额的投入，它自身没有造血功能，在疫情引发的这个就是这个经济的下行的压力，以及宏观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房地产行业已经明确的不再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这样一个定位以后，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这种超额的投入无法持续，因为母公司发生了问题，苏宁只是其中的一家，它有它零售为主业，它也有地产，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曾经一度非常大的市值过千亿的这些庞大的上市公司，所以呢，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它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母公司
经济环境的改变，
对，就是很多因素的叠加，就经济下行的各种因素叠加，导致了母公司一旦出现问题，它要砍掉，就是不能产生、不能带来现金流、不能带来短期收益的，这个附属的业务的时候，足球、职业足球是首当其冲，而它自己也不能脱离母体独立的存在。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到这儿就可以基本上得出一个结论了，就中国足球本来就不应该称之为足球产业，足球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和经济环境当中，它就不应该是一门生意。
其实我反而想说呢，就是过去这十年这个周期呢，对足球的发展，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怎么评，就是可能大家现在都是觉得是弊大于利吧，这个模式。但是呢，我倒是觉得就是这个周期有它存在的一个合理性，因为在过去这个十年，就是房地产企业一个蓬勃发展的周期里边，之所以这些大的房企会选择职业足球，我觉得其实大家要相信这些企业家的判断能力，它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为恰恰呢，这个足球是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就是公共品的提供，那么房地产企业这个商业模式是跟地方政府可以做合作或者是交换的一个最充分的一个业态，那所以也不奇怪，就是说在这个周期里边，房地产企业成为顶级俱乐部的主要的支撑的力量。
现在这一片已经彻底翻过去了。
是的，对，实际上是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变了，这个格局改变了，所以的话呢，足球产业的这个它之前是一个股权的格局或者是一个利益的格局，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变化会对不同的俱乐部产生不同的影响。那前面我们说的江苏苏宁这条国际新闻，其实还更是一个可以说是市场化为主体结构的一个俱乐部。但是很多其他俱乐部并非如此啊，不管是现在也行将消失，或者说还能够改头换面继续延续下去的啊，因为有过曾经的这个上海上港，有过山东鲁能，有过天津泰达，我们可以把它列入到另外一个区域当中，它可能也和房地产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它更是属于国有资本啊，
对对对，
国企在背后支撑的俱乐部，但这些俱乐部现在也发生了改变，我不知道上海海港，姑且称之为还是上港的缩写，上港会怎样？这个话题我们没法讨论。
对，
那山东鲁能已经做出了
变化，已经变了
变更，
对，
对，
而天津泰达就会消失了。就前面李格老师说了，在江苏这片，我觉得可能是中国过去1000多年嘛都最富庶的一片土地上。当苏宁不玩的时候，谁都不能接。
对，
那
不敢接。
天津呢？
天津是这样，
天津也没人接啊。
刚才那个许嵩这边谈到了这个，从2010年，恒大挑起金元足球的大旗，到这次江苏苏宁这个宣布停运啊，证明金元足球这个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么原因呢，其实刚才吴总说了很多，我觉得核心能归纳两点。第一点就是经济大势的突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既有国际层面的也有国内层面的，不展开说了。第二大原因就是因为16家中超俱乐部中至少一多半三分之二这个投资方主业都是房地产，那现在房地产我们的国家政策是什么？四个字，房住不炒。完了，四个字就把所有房企就全部给框到那儿了。房住不炒，房住不炒的话，房地产公司挣什么钱？ 所有的这开盘的价格都是规定好的，而且有很多限价房，你拿地的时候就跟你说好了，对吧？你什么时候可以建什么房子，这房子建完以后一平米多少钱都给你规定好的。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主业就变了。所以恒大现在最突出的主业不是房地产，是要玩汽车了，对吧？
嗯嗯。
所以那边那个贾跃亭那边地产也在投，
都未必是汽车，但肯定是新能源。
反正他也在突破呗，对吧？一会儿这矿泉水卖赔了，他们又往汽车这边找我，就是说明他的房地产如果说像他前十年2011年那时候那么的兴旺的话，那他断然没有必要去找别的行业，他现在也在保。那这样的两大变化导致了，不论是像苏宁这样的所谓的私企，还是像天津泰达这样的国企，都要顺之而变。那天津泰达情况跟苏宁还有一个巨大的本质不同，就是苏宁那边是单独单一的投资主体，
对，
而天津泰达实际上它的全称是天津泰达控股有限公司，
嗯，
它后面现在俱乐部明显列着的是有五大股东，而且这五大股东下面又附属的11家上市企业，然后50多家投有股份的企业，它是一个团队的概念。所以江苏那边
它整体上如果以体量支撑来讲的话，它这个支撑的基础比苏宁比这样的俱乐部甚至要更大。
对，它钱上我觉得不是因为钱上它完全玩不起了。苏宁那边是觉得投资这个非主业的时候，他已经现在动了他主业，影响了他主业的发展了，他断然是采取壮士断臂的方式来求生，而且市场给予了积极的回报，认为对你干得对，马上钱就来了，你不缺钱，你不缺你的市场价值。但江天津泰达是不一样，天津泰达虽然是国企，花的国家的钱，不是哪一个投资人自己的钱，但是他也得核算，上方的领导也在算，你这个钱投出去，你再回头再看你得到什么。许家印得了2个亚冠，8个中超冠军，江苏这边刚拿了冠军，好歹拿了一个。你看看天津泰达，那个天津泰达这个投入是从98年成立的，
嗯，
到现在为止就拿了一个2001年的中超亚军，2011年的足协杯的冠军，赢了山东，还参加过一次亚冠小组赛。你此外我投了你这么多20年，你给我什么呀？你的回报产出太差，即便是国企也要算这个投入产出，否则的话你像上级领导，你做报告或者做总结做汇报，你没法说这事儿。所以现在
这还是回到了刚才我们说那个结论当中，就是如果你太把它当做生意啊，当做一个经济产业门类来讲的话，这事情就不能碰。
不是，过去他是认为我们支持你，你是我们天津人自己的孩子啊，你不是全界，你是天津，你是天津原来专业足球队，你是我们全北京全天津人的这个宝贝，我们支持你。
嗯，
但支持了20年之后没有任何的回报，而且现在经济环境刚才我说了，两大变化出来以后不像过去那样了，他自己其实也是有经济上的一些压力和困难的，那这时候再投入实在是不划算了。
其实刚才严总提的这个问题呢，是说这个其实还是从职业足球的中国职业足球的这个模式，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其实我们一直适应了一种就是赶超型的思维。这个就是像这个中国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其实我们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
最标准化的一个思路就是弯道超车。
对，其实我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在中国职业足球从恒大开始的这个周期哈，到苏宁为止这个周期，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赶超策略，就是从这个产业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我超额的投入，
以前缺乏的基础和时间积累，我用钱来填补。
我用时间去来买时间，我用钱去买时间，就是 buy time 所谓的，那个就是我的基础很薄弱。但是我可以花超额的价格去请最好的外教，去请最好的外援，然后呢这个短期内巨额去砸所谓的青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就应该有一个赶超的效应，就是弯道超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是如果我们以国家队的成绩来衡量这个产业的最高水平的话，那么在这个产出来说的话不成比例。
那俱乐部也不能说就成比例。
但我觉得恒大还是砸出了这个亚洲一流的成绩。就是。
一度。
就是其实就是说你砸钱也是有技术含量的。
对。
这我同意。啊、
对，砸钱也有技术含量，大家都砸钱。
不是砸钱就一定能产生出响动。
当然。
有的钱扔出去以后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
对。就包括苏宁砸钱，我认为都是有技术含量的。其实我个人对苏宁这5年的投入还是有一些敬意的。只是说就是我回到刚才那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你用这个10年来为周期来看，就只能说在足球这个产业方面这种赶超策略不能算成功，就是我们已经试过了，在顶级联赛。
如果再退一步啊，用一个更大的概念来套取的话，当然有点这个简而化之的一个嫌疑了。就我们回想这20年、30年职业化改革， 中国足球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相信 80% 以上的球迷甚至更多会说是退步了。
嗯，
国家队的成绩摆在那儿，然后足球的这个社会形象，球员现在的质素，联赛在我们更多的信息分享获取的情况下跟欧美去做对比，每条线上都有退步，而你看到唯一的增长是薪资。
嗯，
当然也会有个别俱乐部啊，通过短期砸入，然后呢带来他连带的品牌升值，而不见得一定是广州恒大这个俱乐部品牌的升值，更是恒大这个企业，这个房地产企业它的升值。这就让这一系列的崩塌、停运、退出、消失，我觉得都变成一个很合理的结果了。
我就是接着严总这个说哈，就是我们还是如果就是从中国改革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其实呢，我觉得，给我就是我的感觉，就中国改革的道路是一个渐进的道路，就是它是一个逐步的摸索，而且很多的领域它都经历过一个双轨制。也就是说我这个比如价格双轨制，
哎，
对，很多的这个大宗商品的供给双轨制，
嗯，
就是我计划内是一套东西，计划外的一部分。
印象最深是当年90年代初有过这个美元汇率的双轨制。国家
会有外汇券，对。
外汇券，对。
对。那么我在一部分市场我先放开，就是市场化，然后我看会怎么样。对，试错。如果不行我就退回来。这种渐进式的，当然我还记得就是那个80年、80、90年代，就是经常听到什么价格闯关这种，
哎，
价格改革闯关。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呢，其实
但是足球可没有啊。
不，你看，不，我想说，你看这个足球股东的构成，就是过去时间足球股东的构成，就是说市场化是这些大的房企，他们都是上市公司或者是私营企业，国企有一部分，就是实际上我就国企的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其实他们某种意义上是要替政府去提供这个公共品。维持这个就是比如说天津或者一些重要的城市，我们有这个顶级联赛的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服务产品。
上海上港曾经
是一个
说是要城市名片嘛，是吧？
对对对，这其实都是政府要参与在内的一个公共品的提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部分市场化，有一部分是政府这个支持的，所以这也有点类似于这种双轨制哈，双轨制的感觉。只是我们这一轮的这个双轨制的探索，就假如类比的话可能不恰当，就是
但是这个
闯关没成功，哎，对，闯关没成功，那么那有可能就是说接下来会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黎格老师怎么看，就是未来的几年可能是一个低谷期，可能是一个低谷期，但是
还低谷呢，
但是市场的但是市场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受众或者你这个需求是刚需，中国肯定是需要足球的，那么的话呢就是一些真正市场化的力量在成长起来，就像很多的那个行业发展的规律都是它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曲线，有很多名字，比如叫 Gartner 曲线，就是各个行业发展的规律，先是一个很快的上升，然后达到一个顶点，然后泡沫破了，迅速的下到谷底，这个时候再缓慢。
谷底是不是比这个起点还要低？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然后再缓慢上升，这个行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就是像六七十年代开始的 IT 行业，90年代末开始的互联网，全部都是经历一个大的泡沫爆破。
2001、2002年第一波互联网泡沫。
对对对，但是一些有生命力的小公司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觉得中国足球或者是体育产业，就是大概也会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挤泡沫嘛，对吧？
但是我其实我之所以两次提出前面那个推断啊，我是觉得大家对于足球这个定义啊，还是把它过于当做产业化，把它过于当做生意了。
嗯，你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足球就不是生意。不仅仅是生意，它包含了很多商业化或者甚至娱乐化的一些内容，包括文化产品的供给。
嗯，
但是它都不是。你刚才用过几次用过一个词，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公共品，或者咱们把它说的书面点，一个公共事物存在。
嗯，体育就是有这个性质。
对，它其实更应该是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复合体，是吧？
嗯，
你把它纯粹当生意的话，这生意没法做。大家现在退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生意没法做了，在一个。相对变化的经济环境当中，
我觉得这个恒大也好还是苏宁好，会把足球中超当做生意做吗？没有，他们没有这么
上一个模式，肯定不是
啊，我觉得他们是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窗口来做，更大的是一个企业品牌的一个美誉度的这么一个作用，
一个投入。
对，然后呢刚才雪松说的这点呢也刺激了我一些想法，就是从2011年到2021年这个十年之间，这机缘足球的这个彻底泡沫破裂之后，我觉得这个模式我觉得这许家印和恒大是既是成功者也是罪人。 成功的就在于刚才雪松说的那个观点，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就是别看砸钱，这些东西很有学问。
是，
你想砸钱，未必能砸出响动来。而许家印，人家从俱乐部层面运作上，我确实高举了金元足球。但此前谁都
想从他自身恒大这个品牌整体管理来讲，他取得效果会更好，
绝对好。
金元足球就是一种创新。
10年之前，谁知道广州恒大啊？对吧？现在大家谁都知道。
他是升级版的90年代的大连实德，对不起，大连万达。
万达，所以他砸成了。虽然他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是他是首创者，他成功了。
对。
但是他为什么我说他还是同样是罪责呢？因为你砸成了，只成了你一家。但是你看，跟进的天津权健是他的模式，河北华夏幸福是他的模式，这是两个小兄弟啊，也砸。
都是种改造
模式。砸哪儿去了？天津权健砸没了吧？然后老的这些国企也好，比较谨慎的，像北京国安，过去总是要让别人让一头，但最后你看，最后也上来了。山东鲁能、上海上港更是这样的。虽然都是国企，有市政府的背景加持，但是呢，过去没有这么投入方法的。但是许家印这么投了以后，他们也跟进了。但是这些无论是国企背景的，还是像天津权健和河北华夏幸福这种背景的，都没有砸到像广州恒大这个。
第一个吃螃蟹的没死。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但是虽然他没死，但是我们看跟着他学的效仿的这些人，就跟学那个齐白石的那个画的人，基本上全部苟延残喘了，或者直接死掉了，或者现在基本上玩不起了。河北华夏幸福玩得起吗？你都快迁到唐山去了，你也完了。所以现在你恒大虽然你成功了你这模式，但是呢你自己现在也没死，但是你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一地的资本破灭之后的一地鸡毛，一地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收拾这些东西，就是雪森刚才说的，可能中国足球又要沉寂两三年、三五年，才能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你每次都说出了这一 part 的结束语，我非常感谢李格老师今天。
不是，但是我想再补充一句啊，但其实我觉得严总呢，在问题当中其实隐含了你的观点，就是说你觉得中国足球可能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生意。对吧？这是我，既是你的问题，可能也是你的观点或者你的倾向性。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这也是其实我们最近肯定大家关注的人想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能判断这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下一个时代，怎么玩？有哪些新玩家？就下面一个10年，下面一个5年怎么走？其实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一些趋势，或者是有些判断。
这就是我们这第三趴想来说的话题了。我觉得就是说谁来。收拾，怎么去收拾，如何重新定义它，甚至我们得是不是对这个整个这个标准也要做一些衡量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国家队的重要性摆在那儿，永远都会摆在那儿。国家队如果不成功的话，你永远不能说中国足球就成功了，这是一个先天的一个标尺。其二的话，我觉得通过这10年，大家会发现虽然有过某些俱乐部在一刹那间高光的表现，但是这到底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我觉得疫情这一年多时间其实给大家可能更深的一个教育，就是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完全只是追求高屋建瓴的那一刹那间，你更需要有接地气，能够让它变成生活方式。
嗯，
而这是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败。我甚至认为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败不在于国家队，更在于没有人踢球。
嗯，
大家只是空谈足球。
对，
那吴总从你这开始吧，因为你刚才谈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贴切，你跟我们俩我们还有点隔岸刚观火的意思，你是直接就在火里面煎熬自己啊。
对，我觉得就是谈不上一个大趋势的判断，我只能说就是我能想到的一些或者感受到的一些小的趋势吧，就是中国职业足球哈。首先呢，我觉得就政府还会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无论如何足球或者体育它的这个公共属性是改变不了的。就是一个职业俱乐部一定是一个城市的，我觉得对很多城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品。所以呢，就而且中国政府的这个地方政府，中国政府的角色其实它的职能在慢慢发生转变，就是它的服务的职能会越来越强。而且呢，就是对公共品的管理提供的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其实你从执政党的这些重要的会议里边已经能感受到了，就会更在乎这个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那么就是体育文化活动，
比如说我们
教育
看到的一个这个扶贫办，
对，
然后在扶贫初期目标达成之后，它更名称为乡村振兴 局这样的一个体系。
对，
乡村振兴或者说整体的这个社会的文化振兴，体育实际上是文化的一个构成。
是的，
对吧？
是的，对。所以的话，我依然认为，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核心呢，就是说，哎，有很多的模式，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林毅夫这个教授的概括可能是，我比较认可的，就是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这个恰恰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核心的东西。而且呢，越来越被就是其他的国家认同和研究吧，应该这么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政府的引领和支持的作用其实不会弱化，反而会强化。只是呢，就是说，它不会取决于某一个领导的个人好恶。我预期或者我期待它可以成为一种常规性的一些一种制度性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经常听说，哎，这个地方的这个领导特别喜欢足球，是球迷。那么，哎，突然之间就发展起来了。其实这跟你依靠一个大的企业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领导换了，如果母公司的这个业务不行了，那么你就立刻就没有保障。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而且包括，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城市会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城市职能或者城市的这个转型。一些工业城市可能它会转型到文体，这个就是这种那比如我们比如看曼彻斯特，对吧？这个严总最熟悉的。那么就是以曼城这个俱乐部
是十年的经济奇迹，
对，就是它就完成了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像这个一个体育文化。
刘老师，你都难以想象，过去十年，欧洲如果以这个州郡啊，就是地区，咱们说的这个中国某个地区啊，某个地级市。以这样的规模来比较的话，曼彻斯特是在全欧洲过去十年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它每年地区经济增长率，或者说是兰卡谢郡嘛，就是大曼彻斯特这个地区，10%。
哦，那真厉害，
这太吓人了。
那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个发展速度，
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世界工厂。
对
对。
如果这个发展再跟足球有关系，那就更美妙。
它恰恰
就是
有关联，
足球文化中心的转型。是的，
因为你如果你去当地去观察的话，你经常会看到在曼彻斯特，进入到曼彻斯特这个市区的时候，好像是 M56 还是哪条高速一下去，你就会看到它有一个 Sport City。
对，
那个区域其实是它2002年办那个英联邦运动会留下的一片遗迹。然后呢，核心体育场就是现在的伊蒂哈德，旁边其实不仅仅是有那个地方，有室内的体育馆，
对，
有各种配套的设施。然后这个伊蒂哈德就曼城阿布扎比进来之后，又来加大投资，把这一块就完全做起来。那以前其实就是一片荒废区域、
那就好，
对。
所以现在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
对。
沈阳，
是，对。所以我觉得就第一个小趋势就是我希望呢，就是说这个。无论是城市职能的转换、公共品的这个提供和管理，还有就是说，城市的这个转型会不会给足球，就是给体育带来一个机遇，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感受到、我看到，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专业性的公司或者团队进入到这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运营当中去，就是真正我想把足球做成生意来做的。即使你短期以内盈利不容易。但是呢，就是说能不能3到5年做到盈亏平衡，因为现在成本极大的下降了，无论是这个限薪啊、限投入或怎么样，尤其是中甲、中乙俱乐部，这个门槛极大的降低了。那么如果有一些，
就是你们还是欢迎这种限薪限投入的，对吧？
我觉得对行业来说，这肯定就是在你下行的时候，你干脆就把这个泡沫挤破，这肯定是长痛不如短痛的。那就会吸引一些，因为你泡沫那个破碎的时候，对行业来说，原来的从业人员是很痛苦的，但对于新的投资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时机。
他还没问完呢，他还隐藏了一个话题，更狠的一个。
对，进入的最好的一个时机，就是你可能会吸引一些真正就是想做这个专业的人进入。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是从低级别联赛开始的，或者是小的盘子开始的，但是一旦出现的话，它就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就会是进步吧，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我在想，就是其实体育或者足球它最大的一个最大的是一个流量，是这个注意吸引力的这么一个流量。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加善于把流量变现的公司的进入，以内容为主体的或者科技公司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我推测只是一种可能性。
因为一个社会它不可能所有的互联网的流量都用为比较娱乐化啊， 过于日常化的东西，他还是希望要在这样的短视频流量也好，社交媒体流量也好，他还是希望能搭建出一些可能更有文化特色，更值得存留，对于个人素质，对于这个社会的整体素质有所提升，有营养的东西。
对，
那体育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属性。
是的，您国在我们在海外已经看得挺明白了，就是说这些流媒体公司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比如说它除了介入到电影制影视剧制作，另外就是体育嘛，这个也是可能发生的，我觉得。
其实对于第二 part 的问题，你既然不愿意直接开问，那我就问了。刚才你
问吧。
刚才
你要是尴尬，我来问。
雪松其实说了三个点，就是未来如何来收拾这样的一个残局，或者说来进行重建，
对，
可能性，政府的存在，更加专业的管理和运营团队。第三，其实是新的互联网经济如何能够将流量有效化，或者说能够缩短它这个变现的过程。
对对。
第一 part 不说，第二 part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合力万盛，恰恰其实是横跨欧亚两个区域，欧洲和中国都在进行职业体育的运营，海牙现在的状况，海牙现在竞技成绩姑且不谈，但是海牙在很长时间也是你们的一个成本中心啊，
是的，
压力也很大，现在经营状况怎样？
挣钱了没有，或者亏本了没有，还是收支平衡了？
对，
这个。是中超所有人都解不开的一个难题。
是是是是。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我能回答黎格老师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赛季，疫情的赛季是不可能盈利的。
啊。
因为在欧洲俱乐部来说的话，就是我可以跟您说，就是比如像这个海牙这样的一个荷甲的一个中型的俱乐部，那么你在没有观众入场，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赞助商不能正常，他自己的生意就已经受影响的情况下，我们的营收会减少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可能有50%左右的这个幅度，
砍掉了一半了。
对对，你的收入就会减少这么多，所以的话，你是肯定是没有不可能盈利的。但是是这样，但是荷甲呢，或者说像欧洲的五大联赛之外的，还有其他一些几个主流一些的联赛，他们的俱乐部是有自己的一个模式的，是有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相比不会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我就好比说我们看那个比如说中国中超俱乐部的报表，因为比如恒大新三板公司它的这个就是数据是公开的嘛。在它退市之前比如说19年吧，我记得啊，就是脑子记得，它的营收收入可能是五六个亿，这在中超俱乐部是绝对是遥遥领先了。对，但是它的支出是19个亿。
对。
那么它的亏损就是这个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就是你的收入不及你支出的可能30%，那么这个是没有商业模式的，只能是就是股东去填的话只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叫做share premium， 就是我不断的往我这个资本金的注入，第二种就是这个就是股东借款，那么记在你账上，其实很多俱乐部都是这种，为什么你像一些要解散或破产的俱乐部，它有。大家很难接，是因为股东借款就是负债很大，对。但是你在荷兰的俱乐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他可能他的差异，收入跟支出的差异是一两百万欧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能培养出一两个球员，他的转会费达到
就填上这坑了。
对，这不只是海牙俱乐部模式，这是荷甲18个队里面可能14个队的模式。就是能够这个这个严总也很清楚，就是能够运营盈利的。就是我这个非就是不算这个球员转会收入能运营盈利的只有4个队，但是加上球员转会收入以后就14个队盈利，那就说明这个球员转会其实是荷兰俱乐部一个普遍的一个盈利模式。
因为这两年我们知道阿贾克斯他卖这三个四个年轻球员核心球员啊，就是从德容开始，那他每一个卖出去可能都是3000万欧元以上吧，那包括齐耶赫都是3300万欧元。
德容是8500万欧元。
对，齐耶赫都不止啊，齐耶赫应该3300万是英镑啊。
对，英镑。对。
那你就想象一下，像其他的维特斯、斯巴达这样规模越来越小的俱乐部，其实包括什么
兹沃勒
，你就把这个数字去掉一个零，
对，
是狠一点再去掉两个零，
是，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模式了。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德容8500万，这是他整个的身价。但是根据这个青训补偿协议，因为他是威廉二世和那个瓦尔维克这两个俱乐部联合培养的，有几年。
那边还得分点钱呗。
这两家俱乐部通过这个交易分到了900万欧元。
哦，那基本上也就够了。
那基本上就这两个俱乐部当那两年都盈利了。对，就是。
所以人为什么不培养年轻人？对吧？
他这个就叫生意。
这就是模式。
这就是商业的
模式。没错没错没错，对。而且呢就是这里边还得考虑到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差异。我举一个例子说，海牙这赛季只开放踢了大概可能两三场比赛就停了。两三场比赛也得是相距一米五以上，也就是说你15000人的球场只能入场6000人。那实际上入场6000人的时候你盈亏是不平衡的，因为你要很多人去服务嘛。
对。
但是后来就全部都是那个没有，对，都封掉了，没有观众的比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有5000多个季票的购买者球迷，他们 95% 以上都放弃掉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比赛看嘛，你是可以把它就是可以要求退款的，但是 95% 的球迷就放弃了这个权利。
高风亮节也只是一时行为。
是是是，但是我只想说呢，就是说这个从他的这个收入构成来看，就是来自于这个比赛日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收入。然后呢赞助商大大小小可能100多个，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但是那种本土的本地的确实有很多的。所以的话他的这个收入构成比较多元化，虽然受打击就挑战很大，受打击很大，但是其实他还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可以运营下去。
我突然想到一个月之前上了热搜，这个中国足球上热搜还不仅仅是因为钱的原因啊。
嗯嗯，
那还有李嗣荣也上过一次热搜，
对对对对。
然后呢，昨天还有人转我一条微博，有这个李嗣荣说英文的一段画面，英文非常非常好，大家感慨是：哎，这么英俊潇洒一小伙子，英文这么好，那这是品貌兼优，而且又在欧洲顶级联赛的青训体系里面，
嗯，
这就是流量。
嗯，
但是从俱乐部的管理者来讲呢，我所接触到的就是这李嗣荣，他又不愿意释放流量，或者说。他身边他的
不愿意变现，
嗯，
不愿意变现，
对，
这就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境地了。这个时候什么年月啊，你现在还端着还不愿意变现，那你真的是要等他成为梅西之后才变现吗？
俱乐部可以介入吗？如果本人不同意不可以。
那当然不可以，就是这个肯定要尊重，就是说本人或者家长。
那得看俱乐部签有没有签肖像权。
对，
嗯嗯嗯嗯，对对，俱乐部的肖像权肯定是有的。
你很狠啊，李哥
啊，
李哥老师一下就把这个海牙跟李嗣荣的合同，
我把你想问的问题都直接问出来了，
你就挖出来了，
你老端着，
你真过分。
其实这样的话，
你就是打听别人隐私。
对，吴总这样好，你知道吗？你这样免费的给海牙给荷甲做了多好的事，对吧？他们不变现，我们先变一个。
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李嗣荣的这个事情意外的这个出圈吧，其实就是一个签约嘛，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能力拿到这个合同的。但是就是说突然就出圈了，就是有很多的流量，就是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这个对海牙，我觉得对球员本人其实都是好事，其实都是好事，但是
好事。
对，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严总你说的，尊重球员本人意愿和他这个家庭的意愿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其实你真的就是去短期内就去收割这个流量把它变现，可能未必是一个好的办法，或者说
我其实想问的，
我们不觉得这个、
是追求一个平衡，就有没有可能在维持流量的同时还不影响其专业发展？
如果是竞技，就如果运动员，就是咱们如果就是看中国这近十几年、20年这历史上，就是说真正运动员能称得上网红的，可能就三个，就是有这个顶级流量，就三个人，
哎，
对吧？姚明、李娜、刘翔，
嗯，
这
孙杨都不算吗？
孙杨也算吧，也算吧。就是，但是我想说的是呢。首先就是说，因为运动员如果要是要有顶级流量的话，这个一开始出圈可能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但是他离不开你的竞技成绩的。
对，
这个足球又是一个11人的集体运动。另外一个呢，李哥老师说的很对，其实不是说不一定是商业立刻收割什么东西，就是可能是在专业上，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一个青训的模式吧。
对，
对，我们也希望其实有更多的就是这个涉及到很多就是家长或者怎么样，他们能够就是说。有能力的一些家长就是能够承受更长期的一个一种培养的方式。
其实李嗣荣让我，你刚才说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丁真，你听说过网红丁真吗？
这个听说过，
这听说过，
这听说过，对对。
丁真的一个人的出现，
对，
就把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地区整个就带火了。
是是是，
他不光是丁真个人的这种火，
嗯，
而是把当地的这种经济社会，包括他的父辈，
嗯，
都给带火。
我们怎么聊到这儿了呀？
你是不是刚才只是给你示意时间到了？
没有，
啊，可以再聊。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啊，
嗯，
核心的问题，也还是跟吴雪松算旧账的。你是旁证，
嗯，
因为一年前大家说到过天津天海这个事件，雪松当时在节目当中有一句原话，
嗯，
知道合适的时间有些事情
再去披露一下，
可以跟你披露一下。
嗯，
合适时间到了吗？
现在保密期应该过了。
哎，怎么变成这个两个人省疑？
对，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挺好。
我有点半个刺客的人。
这以后节目就要那个方向发展。
对，不是这个嘉宾跟主持人不成比例。不是哪方面的，严总，就是说咱们你我们聊
最核心的消失的原因。
消失原因，对。其实还是有一些敏感的吧，就是，我觉得。我只能说，我觉得只能说几点吧。就第一个就是，就是各方，比如说，天津市政府为体育局为代表的政府，然后呢，这个万通，甚至你可以包括这个权健原先的股东吧，就大家都还是很努力，就是希望这个俱乐部可以，
活下去，
可以活下去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里面，这是一个共识，尤其是政府跟万通这边吧，我觉得，而且呢，其实到最后也很接近，也很接近，
反正结果就是没有能达成共识。
是的，是的，就是，但是如果你说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去年这个时候，可能万通和这个，就是天津市政府。大家考虑的还是一个地产加足球的，就是主体吧，不全部是。其实有非常好的设想，有非常好的设想，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成为，我觉得就成为这个城市文体产业的一个运营商这样一个角色，就是，但是也跟万通的这个房地产主业有结合，应该说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设计。最后呢，由于种种原因吧，由于种种原因，我觉得政府很努力，但也有他们的难处。最主要是时间上最后可能还是，如果能再多几天，再多一周的时间，会不会就是能够真正达成那个一致，达成那个协议？大家一直都在赶，但是在终点的时候确实没来得及。我只能说这么多吧。对，
从那次到现在，可能不到十个月时间。
嗯，
真的不知道十个月。你说的五月十号。那个截止时间到现在是吗？
这还真是一年前这个时候是非常高度敏感的时候，双方在底下各种运作、各种谈判、各种交涉，
我记得非常
非常清楚。阴见
不远呢，对对对，
五月十号最后一天。
但是咱们说起这个天津天海，其实引扣的就是
天津泰达，
一胚之土未干。
我最后说两点啊，两个观点，就是刚才从这个吴总说的这些很多东西中，我产生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造成金元足球泡沫的破裂和即将看到的中国足球又再次出现了低谷，这个我觉得很大的责任在于中国足协。因为呢，我联想到就跟对于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要证监会金是吧，
嗯，
这个方面调控一样，对，
嗯，
你中国足协相对于中超来说你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监管机构。我们现在看到了从2020年到今年，我们凸显刚才说限投，这是对他来说的，你光有钱我不行，不让你投是吧，一年中超你就投4亿，
嗯，
那么还有限薪啊，
嗯，
你请来了 C 罗你也只能拿300万欧元税前的顶薪。
嗯，
像这种政策我就想到应该在金元足球出现的第二年甚至第三年就应该有这种调控政策出来，中国足协就应该有这种政策的敏感性。那它的好处是什么？我看出来现在社会资本对中超足球市场的认可，高度认可，纷纷涌入这个池子。但是对不起，我必须要调控，我希望大家把这钱花得更长久一点，
嗯，
花得更多的青少年的培训啊什么这类的，能让足球长久的发展下去。而且资金我也让你不要一气儿都花完了，刚才说了恒大一年投19个亿，你虽然挣了5个亿，但我当时要是让你一限制你完全够啊，你已经能自负盈亏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国足协应该出手。
不是这样。
是。
就是他投十九亿
才
能
挣
这五个亿。
或者说就是现在这种政策。你看现在小俱乐部中乙和中甲就认为哎这挺好，5000万8000万我就能运营这挺好。而且大家规定都是这样，这是硬性规定。不是说你有钱 你就改义务了，不行，都得8000万，在小成本的运作下，看看谁能玩得更好。
但
这个我觉得是我认为的对。回头来总结
这种管理啊，实际上是要把那条鲶鱼给杀死。
这点我那个插了一个老师一句啊，您说两点，这第一点我插一句，就是因为，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啊，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足协应该去引导，作为这个监管机构，你应该去，就是其实通过政策、行业政策的引导，然后呢去激励某些行为，限制某些、抑制某些行为。但是就限投入、限薪这个事儿来说，我自己觉得就它应该限制的不是投入和这个限制你最高薪水是多少，它应该限制的是亏损。就是我举个例子说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日本。这联赛就是3年以内你必须要盈利一次，否则的话你的这个，这是我了解它的规则啊，否则的话你可能降级。你所以像神户胜利船这种投入的情况，他就得看他的这个财务状况，对吧？然后呢，荷兰我跟严总比较熟悉，荷甲的联赛就是他对你的要求，他不是要求你都得盈利或者亏损多少，而是你每年俱乐部的净资产要增加5%。
嗯，
这个是他足协的要求。
嗯，
你原来净资产，比如说你付1000万欧元，你付1亿欧元都没关系，你每年给我增加百分之，你在不断的改善，就你这缺口越来越小。
嗯，看到你不断的在进步，
对，
填上你的这个窟窿。
对，所以的话
越来越大。
如果中国足协它限制的是中超俱乐部、中甲俱乐部、中乙俱乐部的亏损。比如说你3年你必须得盈利一次，或者是说你亏损不能超过多少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这条线如果画的比较合理的话，对俱乐部可持续性是一个保证，因为我亏的不多嘛。
雪松的补充呢跟我要表达的本质意思没有冲突。我只是说不管是限投入也好还是限薪也好，中国足协你作为一个行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你应该适时的出台一个倾斜或者管理的政策，来限制俱乐部市场主体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投入。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有钱我就投，没钱我一甩手我就停止运营了，这个是不行的。那么这方面的中国足协来说，政治智慧不够，执政能力很差，反应极慢，被市场带着走，被投资人带着走，甚至从中之中，在多次的运作之中，由于国家队的某些教练员的薪水是不是怎么回事，带来了很多利益上的纠葛，所以中国足协说话不硬，只能跟着投资人去，你想怎么干我就遵从你，我给你创造任务，说4个外援，那可咱改5个吧，然后咱改6个，反正你高兴就行。这个就把一个严肃的调剂的政策这个权利，一是放弃了，第二是交给了投资人，这是完全是渎职失职的行为，这是我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刚才你谈到了足球是一个公共产品，这个我特别赞赏，但是我觉得这块政府其实已经这2年做了非常多的事儿。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2月份初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国家发改委发了一个文，规定到2025年，
场馆
所有的场馆面向社会开放。我们现在面临孩子踢球，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哪儿去踢啊？
嗯，
我们孩子喜欢足球，愿意踢，没场地或者场地很贵，我踢不起。好，这就是国家出手了。另外我们还看到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国家真的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就是足球进校园这一块。过去啊，我跟你这么说，国家体委也好，国家体育总局也还好，还不更甭提中国足协了，一直奢望着足球进校园，足球能成为校园体育课的一个课本的课程，这样的话能解决一个足球基础人口的扩大的问题，这个学校而且成为不但是体育的课本课程，而且现在成了第一选择，这个好像似乎也有点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起码他能做到了过去如果不是国家高层出手是断然改做不到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放开和改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雪松提到的，足球不仅是投资人从职业角度来看的一些东西，你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孩子们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或者一个健身的选择，或者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选择的话，那么国家现在这2年的出手，我觉得应该点赞。
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说中国的职业足球，比如这些俱乐部里边，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出现，专业的经理人去出现，专业人才出现，他去尝试进行商业方面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河南建业真的老板真的是有情怀，真的我觉得这个企业家真的是有情怀，但是
也一直没有模式。
对，情怀的作用是什么？情怀是就是说你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你能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
困难，
对，但它代替不了专业性。